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提议叫俄罗斯查看北约基地，缓解危机。德国总理肖茨说未规划出席北京冬奥。美情报部门说外交官神秘疾病或者是电磁能攻击。美国向阿联酋派遣战斗机。非法移民可用逮捕令登机，美参议员质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为了缓解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现在有消息传出，白宫打算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允许俄方在对等条件下进入北约的重要军事基地进行检查。据彭博社报道，拜登总统愿意讨论允许俄方进入北约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导弹防御基地的提议，被普京总统确认这些基地没有进攻性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彭博社说，一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国的任何协议都只有在和他的盟友，特别是波兰和罗马尼亚讨论之后才会达成。但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立即对这项消息予以置评。另据《纽约时报》报道，有人将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的回应泄露给了西班牙国家部，并且在今个礼拜二晚间发表。五角大楼礼拜三证实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告诉记者，我们没有公开这份文件，但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向全世界证实了我们一直在说的话。我们的公开声明和私下讨论之间没有几大差别。据德国总理肖兹礼拜三表示，他并没有计划要出席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他在接受德国第二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记者询问他是否会出席北京冬奥。肖兹回答说，我没有任何旅行计划，所以不要假设我会突然露面。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些规划或者想法。德国之声报道，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等国以中国一再侵害人权为理由，相继宣布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抵制。这些国家提到，中共仍然持续镇压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不过外交抵制并不影响运动员参赛，而是不让政府官员出席这一场运动盛会，以及对主办国的政府政策表达任何默许。去年12月，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内政部长费瑟已经曾经表示，他们个人将决定不出席北京冬奥。自从上个月国会众议院提出武装台湾法之后，陆战队出身的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今个礼拜再度呼吁美国政府尽快采取必要的行动，强化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卫能力，有效防范中共对台湾可能的侵犯。他说，华盛顿的战略沉默对北京犯台意图是一个鼓励。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在外交事务期刊上以台湾不能够等，美国必须做什么才能够防止中共成功进犯为题发表的文章，呼吁美国政府终结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同时通过扩大对台湾军队的训练，定期派高级军事领导人访问台湾，扩大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的伙伴关系，并且协助台湾加大投资不对称防御能力等各种动作，来对中共发出信号。他强调，虽然目前美国正走在输掉台海战争的道路上，但要改变情况为时并不晚。据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礼拜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些美国外交官和情报官员所出现的神秘疾病可能是因为遭到电磁能脉冲的攻击导致。一个由美国政府内部及外部专家组成的小组表示，电磁能脉冲，特别是在无线电频率范围内的脉冲，可以合理地解释一些患者出现的耳痛、头晕等症状。这种疾病被称为哈瓦那综合症，是美国外交官在2016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首次报告的，亦被称为神秘声波攻击事件。随后美国驻俄罗斯、中国、 塔吉、克斯坦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都报告了类似的病例。在这些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中所出现的这些相同症状的组合，都没办法用已知的环境或医疗条件来解释。根据礼拜三发布的这一份报告，内容并没有深入讨论相关责任问题，但是报告的结论可能会加剧现任和前任美国外交和情报官员的沮丧情绪。他们对于这个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美国国防部礼拜三表示，五角大楼正在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部署先进的战斗机，以帮助保护阿联酋防范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所构成的威胁。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说，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二在一次电话交谈中通知阿联酋王储麦海默德·阿勒纳哈扬，他正在派遣这一批战机以加强美国对阿联酋的军事支持。五角大楼表示，奥斯丁仲同意派遣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协助阿联酋海军，并访问阿布扎比。这些部署行动意在发出明确信息，表明美国与长期的战略伙伴站在一起。也门的胡塞武装最近向阿联酋发动了三次导弹袭击，包括一次对驻有美军的一处基地发起未遂的攻击。在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近日承认允许非法移民使用逮捕令作为身份证明在美国境内乘搭飞机之后，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正要求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做出答复。帮助保护美国机场安全的交通安全管理局最近向媒体证实，如果非公民没有身份证明的时候，检察官会接受国土安全部签发的一些表格，其中就包括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发放的 I-200 表格，也即是对外国人的逮捕令。这个表格证明有可能的理由相信某个外国人可以从美国被遣返，亦命令移民官员逮捕并拘留这一名外国人，以便根据移民和国籍法进行驱逐程序。信中写到，根据这些文件的纯文本，这些危险的犯罪非法移民应该乘搭的唯一航班是那些将他们遣送回国的航班。议员要求在2月25号之前回答这些相关的问题，包括这一份表格几时被首次认为是可接受的身份证明，以及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是否咨询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为何允许外国人登机而不是被驱逐出境。下面是一组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计划在2047年前将癌症死亡率降低一半。纽约市休班警察深夜遭开枪，工会主席抨击。赴美登机前需采检，美旅游团体促白宫更改规则。史上之最，美陆军入伍奖金高达$50,000。全部分选手将杯葛北京冬奥开幕式，美表态支持。增长全球技术标准，欧盟联美制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政府礼拜三启动计划，在未来25年当中，将癌症死亡率能够降低至少50%。这个是拜登总统2016年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时候领导的癌症登月计划的延续。拜登在白宫启动仪式上边话：这个是大胆的，这个是宏伟的，但完全可行的。他说他的计划会将癌症从一个死刑转变成为一个民众可以共存的慢性病，为癌症患者与家人创造一个更会有支持性的体验。拜登敦促美国人接受检查，表示疫情期间美国减少了900,000个癌症检查。他成立了癌症内阁，给官员进行协调，控制联邦政府治理癌症的方法。他并呼吁国会拨款$65亿，通过建议的新机构先进研究项目卫生署，加强医学研究。他说这个会是两党的，这个将令到国家团结起来。非常坦白讲，亦令其他国家团结起来。政府计划每年拯救300,000癌症的病患。上个月在哈林区被枪击殉职的27岁警察莫拉的葬礼， 礼拜三上午在曼哈顿著名的圣派翠克大教堂举行。纽约市长亚当斯、市警察局局长蔡维尔出席并致辞。莫拉的姐姐谴责纽约市飙升的犯罪现况，并质问谁应该负责。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六名纽约市警察遭到枪击。纽约市皇后区远洛克威大道在礼拜二晚黑十点几的时候，传出有休班警察遭到歹徒开枪射伤肩膀。这一名受伤的警察经过同僚紧急送往牙买加医院之后，状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警方礼拜三宣布逮捕了18岁的罗宾逊和19岁的柯里。礼拜四，拜登总统将会抵达纽约市，和亚当斯一起讨论终止枪支暴力的对策。警察工会主席林奇指出，民选官员仍然看不到街道上的血迹，没有听到附近居民听到的枪声。他说，太多次了，当你在阅读报纸头条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有人出面尝试妖魔化警察。美国一些主要航空公司、商业机构和旅游团体敦促白宫应该停止要求已接种疫苗的国际航线旅客在赴美登机之前必须出示 COVID-19 检验证明。美国航空协会、美国全国商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美国航太工业协会、美国旅游协会等团体以后写信给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慈，要求政策做出改变。信中写道，对航空旅客的调查指出，登机前是否做采检是他们决定要不要出国旅行的主要因素之一。民众就是不想冒着回不到美国的风险。针对业界上述要求，白宫婉拒置评。美国航空协会表示，今年一月下旬国际航空旅客量比2019年同期减少 38%。美国航空协会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控股等公司。去年12月，拜登政府执行更加严格的新规定，要求国际航空旅客赴美旅游的时候，必须出示登机前24个钟头内的 COVID-19 检测阴性证明。而之前的规定是，要求已接种疫苗的国际航空旅客，只要出示登机前3日的阴性证明就可以。为了突破疫情期间的招募瓶颈，扩大招兵，美国陆军首次向符合资格的入伍新兵提高最高50,000美金的奖励，以此鼓励年轻人参军。这个是美国陆军有史以来提供的最大笔奖金。以往全职新兵的入伍奖金不可以超过40,000美金。新兵最终的奖励方案是根据个人所选职业领域、个人资质、入伍时间、培训时间等方面综合考虑决定的。签署6年现役兵役的合格新兵可以获得总计高达50,000美金的奖金。总部设在肯塔基州的美国陆军招兵司令部总司令海文维伦少将表示，陆军正在和其他军种以及私营部门竞争同样的人才，必须具备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中引起民众兴趣的条件。而维伦的任务就是填补正规军和陆军后备军大约150个不同职业领域的全职和兼职空缺。除了奖金之外，维伦还指出，在当前的就业环境当中，陆军提供了多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亦即是新兵有权选择工作的地点和仅2年的现役兵役。北京冬奥4号开幕。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2号报道指出，过去2个月，旅美社运人士积极与西方国家奥运选手会面，呼吁他们对中国压迫维吾尔族、西藏和香港人等行径公开发声，或选择不出席开幕与闭幕式，等北京无法利用奥运洗白人权侵犯行为。对此，有记者2号在美国国务院例行简报会上询问发言人普莱斯，美国选手在中国期间如果想抗议北京人权侵犯行为，应该遵循哪一些准则。普莱斯指出，外界都知道美方在北京冬奥上的立场，美国政府未派外交代表参与赛事，亦未和他国针对出席奥运策划全球性行动。他说，美方知道中国利用假信息 遮盖在新疆上演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人权侵犯行为，亦对美国选手做出多项指控。普莱斯强调，美国选手有权在符合奥运精神与章程的情况下自由表达自己，包括促进人权。他敦促中国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2号就设立尖端技术和绿能科技的全球标准公布更积极的新行动战略，确保欧洲能够继续设立国际标准，引导面部识别系统、电池供电和下一代环境创新等技术的发展，并在设立全球标准方面与美国齐心协力，以反制中共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由于中国近年来积极游说国际电信联盟 ITU、国际电工委员会 ICE 等重要技术标准设立机构，欧盟和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行动将令到该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欧盟主管竞争事务的推委维斯塔捷受访的时候强调，欧盟希望尽速执行这一项战略。根据欧盟的新战略，欧洲官员将与美国相关机构在一个新兴标准的监督系统上进行合作，令到欧美在制定技术规则的时候采取一致立场。欧美亦计划使用共同资源，确保新创公司知悉即将制定的标准，同时依赖专家来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欧盟和美国将透过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 定期开会，解决双方合作如何运作的细节。